请大家为了度化入虚空般无边无际的众生法菩提心，并且如理如法的谛听。今天我们继续讲第三宗欲的罪业，也就是说出恶欲。那么论上面说到出恶欲四则，为诸诱请人引会闹。那么一次呢就讲到出恶欲的事啊，也就是说出恶欲的对境是成为因生回恼之境的诱请。那么接下来来讲一乐，一乐中想烦恼入前，登其者为罗出眼欲。意思呢，出恶欲的相是与比比无五相，烦恼呢就是贪嗔痴任何一种，然后登起呢就是喜爱说出恶欲的一种欲心。接下来呢就讲这个驾心，驾行者位于若时，若非是于或于众国，或于圣国，或于业国，或于戒国，或于先行所有过失所非爱欲。那么这个出恶意的驾心呢，就是以正式的欲啊，或者是非正式的欲，或者呢依靠这个中性的过失，比如说是屠夫的孩子啊，或者说是妓女的孩子啊，或者说就是罪犯的孩子等等，或者呢就是依靠身相的过失，比如是哑巴是瞎子等等，或者呢依靠身口意的三业过失，或者呢依靠违反境界的过失，或者呢依靠一标行为的过失等等，宣说非爱欲。那么这个非爱欲就是让人痛苦的意愿，是这样的。究竟是这样的，究竟者十分钟说究竟者为荷马比，其实是说虚说说紧皆说说意。那么这个诸恶意的究竟呢，在此觉真分当中说到，所谓究竟就是何次慢马逼者，在居士人知识当中也说到需要说说的对方理解说说的意义。那么这样我们就明白诸恶意它的是意乐以及加心和究竟，如果这个条件具足，那么这样的话呢造下最严重的诸恶意的罪过啊，是这样。那么下面呢我们以公案来说明诸恶意的过报。过去呢有一位青年很有才华，20岁呢就拿到数学博士的这个学位，一所名牌大学破格资介呢录用他做这个副教授的，可是呢当了10年都没有升教授。他禀赋这样好，为什么10年都得不到提升呢？原因就出在他10年以来所发表的所有论文都有指责那个教授哪里不好，而且呢讲得很精辟的，都能抓到别人的弱点。所以说他这10年以来要升级的时候呢都被那些教授压下来的。那么后来呢他的朋友劝他学论文换一个教徒写，就是沾他某一个教授哪里有好的功德。这位才子一听建议，脸色都很难看的，觉得呢很困难。为什么呢？因为多年以来批评别人已经习惯了，再换成欣赏别人他感觉呢很不习惯。那么在这个事例当中呢，我们可以体会什么是造作登流过，就是以习惯势力所显现的行为之相。那么这位副教授呢一直喜欢指责别人的缺点，他就养成了恶口的习惯，要他改成一种欣赏他人的方式那就是很不容易的。所以说传习什么方式就会习惯于什么方式，不在医院上学好，以恶口的传习力在医院上呢会形成障碍，还可以看到甚至对别人真心说一句或善的语言也没有能力的啊，是这样的。那么我们就明白存心不同，后果也截然不同的。如果对别人说一句话就是指责嘲讽或者是打击，这样用心刻薄，那么自己的福德呢就会消减的。如果观待人很宽厚，总是赞叹随喜别人，那么这样的话呢自己的福德呢就会越来越厚的，还是这样的。所以说待人呢要常常一念别人的好事。那么下面呢我们再看一个恶口受过报很严重的情况。 这个公案在明朝出现的。明朝末年呢，苏州有一位姓庆的书生，聪明好学，而且呢多才多艺，尤其擅长作诗作词，他的才是名界，可以即刻之间呢写成文章的。但是呢，他的缺点是个性情况刻薄，说话不让人。见到别人有缺点，就可以写一首词打击对方。那么听到某人做事情很可笑，就可以把这件事情呢写成歌词。那么有一位邻居，因为男女的事情上呢不检点，他知道后呢，当时就写了十首黄莺二的词讨笑的。那么内容呢绘声绘色的写的呢很露骨。那么这十首词呢远近流传了，因为这件事情他多次挨揍呢，当街被打，甚至被人剥开衣服痛打的。还有一次呢，也是因为天赐成歌讽刺别人的行为，结果呢被人诬告吃官司。但是因为苏轼的习气太坚固了，他一直改不过来。那么他呢晚年的时候呢很痛苦的，他呢染上了疟疾病，病愈不久就精神错乱的，常常吃自己的粪便，而且呢又去除道来割自己的舌头，幸亏被家人发现剁下他的道。那么家人也没有办法的，只能够把他关在一间空屋子里面，他找不到道，就一点点一点点嚼自己的舌头，然后呢或者血吐出来，房子里面发出一股难闻的臭气，让人作呕。但是呢亲身自己一点知觉也没有。那么有一天呢，他从仓库的缝隙当中呢看见有一把劈柴用的斧头啊，他就破窗而出，拉着斧头把自己来砍死呢啊，是这样的。那么这个就是恶口的报应，亲生的问题出在哪里呢？就是他的人格呢很刻薄的，不宽厚也不能包容。那么一个人绘声绘色的描述别人的缺点啊，因此以此为乐，必然会引起对方的怨恨，况且亲身把他做成词歌，让成百上千的人都知道，更是恶口大面积的放大，是这样的。所以说无形之众呢已经福德消尽了，恶也呢非常慎重的，是这样的。那么我们这条舌头如果用来劝人行善，劝人注重因果，劝人发菩提心，劝人念佛念法念圣，那么这样的话呢，自己的口德呢就会越来越好的。那么相反来讲，用它来宣扬贪嗔痴啊，宣扬邪恶啊，传播别人的过失，那么也是口也无量的，口也无量的。这个亲身以前世的善业力，今生才有这样好的舌根，可是呢就是用错呢很好的舌根呢鞭策了恶口的力气，那么以舌根出出去伤害别人，结果呢就要咬断自己的舌头自杀而死亡，是这样的。报应就是这样非常准确的。另外呢，清代纪晓岚在《阅微草堂笔记》当中就说到，他有一位侍妓，就是侍奉他的小妾。那么这个小妾将他的祖母狠回骂人，后来呢祖母呢没有任何疾病，忽然舌头难到喉咙处，不会吃饭，不会说话，痛苦的翻来翻去的，几天之后呢就死去了，是这样的。那么我们看这位祖母唯一舌头回来，可见他骂人的业呢很严重的，他骂人的时候呢确确实实是以势力压人，别人都害怕他。但是呢女强人呢最后是坏在自己的舌头上面，确确实实语言和舌头关系很大的。比如我们的口不亡欲，说诚实的欲，那么以后舌头可以覆面的。如果老是说一些恶口，说一些亡欲，那么这样的话呢舌根萎缩，而且呢会腐烂的，很明显的。那么这样我们起心动念语言跟舌头呢关系是很大的，需要注意，必须要端出恶口，否则的话呢今生乃至承受重重的过报啊，是这样。那么下面我们再看恶口的事是什么。恶口的事就是能够因声回闹的境啊，这也是提醒我们的， 对方如果是一个会受伤的精，那么对他说出恶欲就会伤害到他人。那么我们在说某个人的过失啊，在说某人的缺陷啊，在说某人的丑闻等等方面的时候呢，就好像对着他的伤口发射利箭一样，让别人痛苦。那么这样就明白，我们这个舌头凡是碰到对方不能够接受的时候呢，不能随便说恶口的。那么在什么时候能够方便说呢？就是你有真实善心，而且呢对方有信任你的时候呢，这个时候才可以说对方的过失，是这样的。那么我们反复很多的时候呢，并不是善心的状态，而是呢就烦恼出动的。那么我们的这个愿呢，就只有两个方面，宣说别人的功德或者宣说别人的过失。那么以贪嗔痴说出恶欲，这都成为恶业啊，是这样的。那么一般没有智慧的人呢，会认为我用手来打他一拳，这就是恶业，因为我触犯了对方，让他受痛苦，而说恶口并不是伤害对方啊，是这样想的。实际上呢，对方的过失就是他的伤口，那么我们的恶欲出去就是利剑，对于他呢会造成伤害的啊，是这样的。所以说恶口也是直接伤害对方的一种假性，这我们必须要了知。那么下面呢，我们就讲一个共案，也就是说这个太平夫有一位周末，常常呢谈论别人的断处。他和一个书生是好朋友，那么书生的这个妻子呢美貌，而且呢有才华，风流放纵，但实际上没有外遇。一天呢，周某和书生一同吃饭，忽然对这个书生说，兄长的良度正大，为什么受外人的欺负而不计较，反而在这里豪饮呢？那么书生听了感到惊愕不解的。那么周某呢就说，尊夫人笑你方囊不济，老兄还不知道吗？说着他挽起袖子，接近笑骂低回的人士。那么同伴呢认为他的话呢荒诞不尽，连连发他喝酒。周某感觉朋友还没有理解，所以周某又说大话，你们这些人呢冷眼旁观，我是个热心肠的汉子，不能做想说又不说的庸人姿态。那么这个时候呢，书生脸红的气得回家了。那么他的妻子呢听到这件事情呢，就愤恨的死去了。康熙八年，周某参加省的考试，刚领导考卷进入考场，忽然有鬼在卷面上呢写了豪贪贵困四个字，这个贵困就是男女的事情。那么他就急忙用衣服的袖子擦拭，怎么也擦不掉，于是呢就是潦草的写完文章，然后出了考场，出了考场就吐血而死去了。这也是恶意上任。人们一般会拿智商当当肩派，我很智爽的，我有什么就说什么。那么这个问题呢是很严重的一个问题，如果有什么就能说什么的话，那么整个天下的凡夫众生都是难苦的，都是难有故事的，都是难有缺憾的啊，都是有缺憾的。是不是因为自爽的缘故，从今天到未来起，把每个人的故事都要揪出来恶骂一遍呢？那么三界凡夫都是烦恼的病人，都是那业障的病人，对待病的方式是要去治疗，是要通气，是要备命，而不是对他恶意攻击，是这样的。那么周某就说他是热心肠，不像别人想说又不说，他敢在大庭广众当中呢随意向着书生的气质戏码嘲讽，这就好像是肆无忌惮的拿着一把刀子任意刺人的脸面一样。所以说书生心怀愤恨，他的妻子也羞耻而死去了。由此我们可见，怀疑有时候呢比刀子还厉害的，一句话就可以摧毁一个人。那么这样做恶扣的话，他的果报是很严重的。报应是如何呢？我们看周某，周某当中颇任名胜啊，自人自地，刀子呢以豪贪贵困这四个字印在考卷上面，让他面面丢尽啊，而且呢愁眉鸳鸯的，而且一出考场就吐血而死亡的，天道好换的。 骂人者呢骂自己的，泼人名声者呢泼自己的名声啊，是这样的。所以说凡是说别人的断处需要很慎重，没有必要的时候呢一定都不能随便说。那么下面呢我们再看甘英篇回编当众的几则供案，其中第一个供案是这样的。梁朝呢又一位名叫道盖的人，他的祝福曾经是改调分而谋生的。那么登岛道盖做了吏部尚书，那么有一次呢何金荣亲他，他没有答应。那么这个何金荣呢就对人说，道盖还有一点余筹位，现在就削作一副归任的架子。道盖听了呢很怕啊，那么这个何金荣呢心里就是产生忏悔，以这个道盖忠信的故事呢嘲讽他。那么堂堂吏部尚书听了有什么一种反应呢，就是怀恨在心的，人心普遍就是这样的一种报复心理，那么以恶口而拒原价的。那么刀盖的弟弟刀恰呢有一天问刘萧绰，我很想买东令的地，但是呢地主不让怎么办？那么这个时候呢刘萧绰就说，你只要多装几车粪堆在他家旁边叫他难受，他就办了。那么这个刀恰听了后呢很愤怒的，后来因为这件事情把刘萧绰呢害了，是这样的。所以就是一说恶口而造成的后果就是很严重的，无论是近身还是来世有很多很多的不愉悦的果报。所以说一句话就上了天地的祸气，一件事情呢就酿成终生的祸患。那么我们为人处事的这个时候呢不能这样冷嘲热讽的，这样的话呢让人心怒恨深入骨髓的。古人也说大人谋大息，道人谋道事，意思呢就是说打人的时候不能打人的膝盖，说人呢不能暴露人的痛处。所以这些都讲到了非常好的一种观点。另外呢在明朝韩昭有位王生，他呢喜欢指责他人的过失。那么他的邻居施了二次，他就呵斥说，因为你造业很深重所以有这样的过报。那么不就他的两个孩子都生病死亡了，邻居呢翻过来讥笑他，你造的恶业是不是更深重呢？又有一次呢他的祖兄靠师宁烈四旦，这个王生呢又指责说，你的文章写的私宅荒谬，怎么有希望又娶呢？那么不到一年他自己已靠师名列无当啊，祖兄翻起他说，我想兄弟的文章是不是更荒谬呢？那么这个公案是先是骂人者常被人骂的，指责人者常被人指责的。那么我们在这个指责别人的时候呢首先要看看自己，自己又不是完人，有哪一处不可以被别人指责呢？啊，需要这样是非。既然人指责别人的过失，那么自身的满身过失为什么不会被别人指责呢？你做好事那么你就得到好报，你做坏事得到恶报。所以说骂人者呢人恒骂之的，这就是终生界的相互赠上。王生在骂人的时候呢没有想到自己终有一天会被别人骂，想要人不骂那么只有不骂别人，是这样来了之。不能骂人，不能说恶口，一旦说恶口的话呢确实会出现很多不愿意的事情。那么另外呢孙文义公又矮又丑陋，那么贤女厉兆彦呢嘲笑他说，像你这样的人物世间上能有几个人。那么这一年孙文义公呢以第三名考中科第，不久自张宣罢官员的职务。那么这个时候呢厉兆彦正好以宣任的身份登侯吊唁，那么孙公笑着说，没想到你的那一句话终于成了好兆头啊，是这样讲。那么这个李呢非常惭愧就辞退回家了。那么今天在上头可以骂别人，那么明天在下头怎么办呢？今天有钱的时候可以骂穷人，明天做乞丐的时候又怎么办呢？应该这样想。而且我们需要了知世上的万事万物都是无常的，那么我们骂别人觉得自己比别人还高，但是一旦失去了权势啊，失去了名声啊，或者呢失去了财物的时候呢，那不就要遭别人骂吗？那么从另一个角度来看，终身有一个断处，你还没有看到它有100个长处。 一个地方超过你呢，那你没有想到有99个地方还不如他呢。所以说我们不能轻视任何人，常常要觉得不如人家，这样就不容易犯自责任的这个毛病。那么我们需要了解有一种特殊情况，也就是说大乘菩萨呢，为了调伏众生，随身自己的恶口时先微梦向来责止他人造恶业，这就是大的善业。但是呢，我们一般的凡夫要抱一个原则，就是自己德性不够，那么别人对你没有信任感的时候呢，不要轻易说他人的过失，是这样的。不然的话，你说他人的过失的话呢，确实果报是非常严重的。下面我们讲一个公案，就完全理解。也就是说，佛陀在世的时候呢，又一位张者的妻子，自从怀孕之后呢，身体呢久愁灰不堪的，谁也不愿意接近他。那么他呢，满月生下一个孩子，这个孩子呢就是皮薄骨头的，身强瘦弱，憔悴的非常难看，而且呢这个孩子身上呢沾着粪便，还是这样的。那么在他长大以后呢，不愿意待在家里，就是贪吃粪便，不肯离开的。那么父母和亲友们都很厌恶，不愿意见到他。后来呢被逐出家门，在外面流浪，常常呢吞吃粪便。那么我们想，为什么他会有这样颠倒的一场呢？也是受业力的支配，他也是不自在的。那么他的前世因缘是什么样的呢？是这样的。王羲居留孙佛陀在世的时候，他出家做一个寺院的住持，当时呢有几位士族供养圣宗西域，西完后呢再用香油涂身体。那么圣宗当中有一位阿罗汉，这个住持一见他就起嗔恨心，恶骂他，你一个出家人还以香油涂身，这和用人粉涂身有什么差别呢？这样骂。那么阿罗汉听后对他呢生起怜悯的心，就在他面前呢显现种种的圣辩。那么住持呢当时就忏悔这个罪业，以这个恶寇的业力，他在500世当中呢身体呢常常愁悔的，人都不愿意接近他，是这样的。那么住持呢对阿罗汉说，这和用刃的粪涂身有什么差别？在这个时候呢，他的心相绪当中呢就落下相应的印象，因缘一聚合，果然就会显现身体臭秽贪吃粪便的一种恶相。那么我们就需要了解，一切都是心作心现的，口里如是说，心里如是分别，就会如是显现的。这就是一他期无期的一种显现。那么另外呢，佛陀在世时候，王舍城有一位长者，他的财宝多得无量，长者的妻子呢怀胎十月将要临产，那么这个胎儿却始终不肯出生。不久呢，这位妻子呢又有身孕，生产之后呢，前面怀的胎儿呢还是住在幽雷部位，这样接连产下九个孩子，先前的这个胎儿呢都不肯出生的。那么后来呢，长者妻子生重病死去呢，那么他的亲友们呢把他的遗体呢抬到粪场，然后呢请来大医师七婆佛夫驱除一个小孩，而且这个小孩身体虽然小，可是呢胡须和头发都已经苍白的，而且呢他弯腰驼背的，一边走一边环顾四周，开口对亲属们说，你们要了解，我是前世以恶口辱骂慎重，此生才在母胎里经过60年受这种苦恼。亲属们听到他这样说呢，都悲哀哭泣的说不出话来。那么当时呢，师尊知道老小孩的三根呢已经成熟，就带领大众呢来到停止的场所，叫这个小孩，你是长者比丘吗？老小孩说，我就是。接连问他3次都是这样回答。那么大众呢问佛陀，这件事的前世因缘是如何？那么佛陀就说道，那是迦斯佛的时代，一次比丘们呢接下案具，身中和合，派遣一位老比丘做身众的慰劳。那么大众共同立了一条制度，案具当众呢得到圣僧才可以和大众一起自责，否则没有这个资格。而这个老维诺呢没有得到，身中不许他不杀自责。 那么他心里恼恨，发牢骚，就说我专门管你圣中事务，让你们能安安心心办道，今天竟然被你们拒之门外，不惜置之不杀芥末。然后他就辱骂圣中，不久被关在一间房子里。那么他怒气未消，大声叫喊说我要让你们常常在黑暗之中不见光明，就像今天我被关在安室之中一样。那么说完之后呢，老威诺自杀身亡，多在地狱当中受极大的痛苦，那么今天才脱免作人，承受倭寇的罪业的余报，还要在母亲胎狱当中60年不见天日，是这样的。那么这个公案也是简单讲的，详细的内容呢在这里当中讲的很具体。还有呢，就是比如一位这个三藏比丘见到一位老比丘慢慢的这个进餐，说他就像这个老牛翻出一样，那么以这个恶业呢，他在500世当中转生为牦牛，后来成为这个最后有这时候，也就是说再不必要转生轮回，可以获得这个阿罗汉果的时候叫最后生，也是生来长了两个眼后翻出食物，是这样的。这是在律本师当中讲的。还有呢，就是一位这个三藏比丘对其他的比丘就是说，你们就像牧童一样，那么结果他在500世呢转为这个牧童啊，是这样的。另外呢，有一位年轻的这个比丘，见老的比丘挑个水垢的样子很滑稽，就随口说道，你刚才的样子呢就像猴子一样，结果呢500世转身为这个猴子啊，是这样的。还有一个公案呢是这样的，迦奢佛教法当中呢500个圣人给比丘呢取这个断珠啊、断臂等等的恶命，那么由此在许多是当中呢堕入了这个地狱，又在500世当中呢被这个砍断啊、收脚失去的。那么这一次呢转身为释迦柱的500女子也是收脚被琉璃王的军队砍断了啊，是这样的。所以说无论去何种的这个恶命，都会以业增长广大，需要感受500次那样的登流过，确确实实是说什么就会成什么，与业的势力不可思议，是这样的。那么明白这个业无其边线的法则之后呢，我们不能这个乱想，不能这个乱说，在院上要这个谨慎，不能嘲讽别人，不能给别人取外号。以前答案上是方瑞宝讲白净的时候呢，我们许多道友都在这个因果上有很大很大的进步，也都纷纷这个发愿不对他人取恶名啊，这些情况呢大家都记得很清楚啊，是这样。这一章呢我们讲完了这个恶寇是这样的。那么下面呢继续讲第四宗这个欲业，也就是说讲这个气欲。那么论上面就说到，气欲是则为了因发无理之意，意思呢就是说气欲的这个事就是能因发无力的这个所权意，这就是其余的词。接下来讲意乐，意乐中三相则，虽尽所为与必彼想，然以次中实际意其所以所以必想耳所，此中不须能解禁锢，烦恼者为三毒睡矣，登其者为了宣说无所乱语。这个意思呢就是其余的相虽然在这个舍抉择分当中呢仅仅说是与彼彼相，然而此处呢是对于所相说的意义彼相而说的，因为这里找其余的时候呢不需要能理解予以对境的缘故是这样讲的根据。那么其余的这个究竟呢并不需要与对境无相这个条件。好，接下来讲烦恼，烦恼就是以贪嗔痴三毒任何一种，然后登起呢就是喜爱宣说无关系的迷乱这个话语是这样的。然后就是讲驾行，驾行者违法禁用宣说其余，那么这个其余的驾行呢就是发起禁用宣说这个其余，那么发这个禁用就是发起欢喜，发起这个亲作的这个意思是这样的。然后究竟者为才说气欲，意思呢气欲的究竟就是才说说了马上当下就成了究竟，不必要再等待什么对方理解内容 所以这个七义啊，就很多人不注意的话呢，会说很多，这样的话呢，造的业数字也越来越多。七义的这个究竟呢，就是才说七义已经属于究竟了啊，是这样的意思啊。所以说到究竟者为才说这个七义。那么下面讲七义的其中这个分类，论上面就是说，慈福气势相迎，未若炫所都松进整，若以外轮或泛之走，以哀乐心收持奉送，若苦避于如上坛等，若细小幼乐收于等于，若若处中宣所妄轮沉沦过轮刀罪论等，若说罪于己癫狂于若邪名欲就讲了这样其中分类。那么我们就需要了知，其余呢有七类，都松真进的欲，诸诸婆罗门恶咒术欲，还有呢就是哭说避欲，嬉笑忧乐欲，初中诈欲，癫狂欲，邪名欲，这其中。那么分别是这样的，第一个呢就是宣说斗争诉讼经政的这个意愿，全部都属于这个七欲是这样的。第二个呢，对于这个婆罗门等的歪道论点，或者说对歪道翻制的这个咒语，以哀乐心受持奉送。那么这个哀乐心三个字就是关键。那么我们换一句话来说，在佛法之外能应生无一力的所有这个书籍，所有这个报刊，所有的杂志电视电影网络论坛流行歌曲海南地摊新闻等等，如果你以哀乐心收持赞美，大声朗读，或者是对他人宣说分别，一切一切都叫做这个七欲，成了这个罪业。如果是为了辩论，为了现实内外教的生理差别，为了观察人会的枯地等等而宣说，那就不是七欲。为什么呢？因为并不是以哀乐心而宣说的是这样的。那么接下来呢，讲第三个问题，哭鼻意哭鼻意呢，比如遭受种种身心痛苦而发出来的伤心肝胆的语言等等这就是哭鼻意，都是呢成了这个其余的罪。那么第四呢，就是细小娱乐收与等的这个语言，都是其余的这个范畴。第五呢，就是乐于在公共场合宣说这个妄论沉论过论刀罪论等等是这样的。第六呢，就是宣说比如这个和醉酒一般的这个欲以及好像癫狂者一样的一些欲全部都属于七欲的罪是这样的。最后一个，也就是第七呢，就是邪名欲邪名欲呢，比如为了追求名为利量，在世俗面前呢说一些无意义的这个意愿这就叫做邪名欲是这样的。然后论上面继续就是讲到于无细俗无法相应非以相应者为前后语无说念许，若说乍然，若各小等，若贯无事而发言次。那么所谓这个于无细俗无法相应非以相应，其中这个于无细俗就是前言后语不相关不连续这个叫做于无细俗是这样的。然后这个无法相应就是玄说乍然，就叫做这个无法相应。在瑜伽师地论上面说，先慧然骨名非有法欲，意思呢就是说先行不清净，先行乍然的缘故，就叫做这个非有法欲，就是偏离正法的这个意愿是这样讲的。然后这个非意相应非意相应就是国舞细小等等，或者呢就是观看舞蹈是发出言辞的总而言之，非意相应就是因法无意义的语言是这样的。那么论上面继续说到前三欲果是否起于虽有二甲然此所说损于千价那么意思呢就是说，王与利坚欲出恶欲是否属于这个七欲虽然有梁家这个说法，但是呢这里呢按照前家所说这个王与利坚欲出恶欲三个都是属于这个七欲的范畴是这样讲的。那么需要了知，以上七欲的这个事，也就是说七欲的这个都已经非常广大的，凡是不能够因生利益的这个话语，统统属于七欲的这个范畴。那么以这一条来衡量，没有以正法施持的这个话语都成了七欲。 那么有些人呢会这样想，我生存在现代社会的现代人，难道我连说话的权利都没有吗？难道我不能尽情地谈论政治啊、战争啊、经济啊、体育啊、文艺等的话题吗？难道朋友之间不能互相开开玩笑吗？这些都要控制，那么佛法正是不自由的，为什么要这样来限制我们呢？那么对于这个问题我们怎么回答呢？回答就是，如果在山道上开车，你会不会把车限制在车道中行驶？如果自由的结果是坠落深渊的，你还要最终自由吗？那么同样的道理，让你责之无意义的话语，而唯以让欲言阴盛，真是毅力，那么这样安乐之道为什么不愿意去如呢？我们的这个心是作者，舌头就是鼻，我们的这个话题就是锅中颜料，那么业呢是不会空耗的，以什么意乐说什么话题，就会在我们自己的心相许当中删除何种的色彩。所以说我们这个谈论无意义的话题，就在我们的80天当中呢寻属不清净的这个种子，那么对自己和对他人的身心呢都会有影响的啊，是这样的。当年这个利波斯花马圆通修禅师呢告诫他，心里年年向骂，以后就会堕入麻夫作马。那么同样，我们这个以哀乐心去藏秘密之印的流行过去，去谈论世间生死的这个话题，那么在心口开合的这个同时呢，已经密密麻麻的虚入了生死的业种子。所以说要处理这个轮回，那么这个其余啊是一定要责制的，必须要这个责制的啊，是这样的。还呢，我们需要了知欲愿对我们影响很大，热衷于谈论一种实践的话题的时候呢，我们的这个心相去当中那些实践的信息呢都会以其余而不断的带出来的。在仅仅落到的虚数一息轮回无意义的娱乐话题的时候呢，我们的这个分别心呢自然而然就会变得这个散乱，没有办法再保持内心的这个宁静，是这样的。所以说欲愿跟我们的这个内心的关心是非常密切的，不能认为随随便便说说没有什么影响，其实呢字字句句都有很大的影响啊，是这样的。那么在今天这样信息爆炸的啊迷乱话题满天飞的这个时代当中呢，修行人如果不能粒粒自知其欲，那么自己的心要和身法相应啊是非常困难的一个事情。为什么这样讲呢？因为这个热衷谈论的都是那一些增上谈资的、增上散乱的、增上愚痴的这个话题，那么这样时间心去弄佛法的这个心去就淡，利益的心弄那么善心就会淡的，是这样的。所以说和这个真法很难相应的。另外呢，生活和工作当中啊，是需要或人有一些时间话题的交谈，那么在这个时候关键就是需要保持一种正念啊，不能被因如导这个迷乱以及邪恶的方面啊，是这样的。如果是以能辨别智慧来分析轮回现象的本质，谈论轮回苦空无常无我，那么这样来说就是说这个佛法增上这个处理性的。但是呢其余就是以哀乐心挡烦恼退动是在讲轮回的安乐，讲清净，讲美好，讲有意义等等，对自他呢不会因生真实的利益，而且呢对于这个解脱直接形成一种这个障碍的。所以说其余就是一个黑夜，其余就是一种这个罪业。我们说每一句话就是在心底上刻画的，画的不好就会画出善恶俱来的啊，是这样的。另外呢，我们需要思维为什么常常强调持咒的时候要自愈呢？因为以其余阴气的负面业力会让心呢不自在的钻入染污当中，不自在的钻入无意义当中。因此呢，即便是像如意宝一般的密咒这个正念，如果夹杂其余而这个念诵的话呢，也会大大损减持咒的功德。这个问题呢，我们以比喻来可以说明一下，也就是说，金玉装台之中啊，所念的这个咒语就像黄金一般的，而这个夹杂其余呢，就像在黄金里面夹杂了很多这个分量一样，起不到纯净的作用。所以说在很多的这个密宗金刚虚部当中就说到清净和不清净相差1000倍，有没有等次相差10000倍，是这样讲的。 另外呢，就是莲花生大师也说，夹杂其语念诵一年，不如金玉念诵一个月的功德。所以说，不要小看这么一个业，它是很严重的。那么有些现代派的修行人啊，把方丈呢误解为洒脱，往往会以为自己是三根人，不必要在细节上注重。那么我们可以看看古代的三根人对待修行时这样一种严谨的作风啊，比如弘智禅师，他老人家最开始曾是这个丹霞村禅师，一次呢，他和圣人增解公案的这个时候呢，不觉大笑。那么他的师父纯禅师就责备他说：“你笑这一生啊，失去多少好事？你不知道暂时不在，如同世人吗？那么暂时不在，就是暂时真年不在，如同世人啊，是这样的。”那么这个弘智禅师再拜心服纯禅师的教言以后呢，虽然在安世之中也不甘轻忽啊，是这样的。那么这就说明要真正向上，要真正相见心的本来面目，那么愿上呢不能轻忽的。那么我们的心呢，随着愿远很快会转的，花意一出来心就在里面的，一说去心就迷乱的，观照就会当下失去的，是这样的。所以说为什么在愿上面要折至这么多的地方，就是因为讲这些不具有真实意义的没有利益的话语，那么会让心呢偏离这个正道，思怀正念啊，是这样的。那么真正监察起来，以预言造下罪业，以预言造下黑业，非常这个严重的。尤其是这个气欲说口就是啊，是这样的。那么自己的心呢，稍微不注意，对世间轮回的话题哀恼喧说，实际上呢，已经造下了很多很多气欲的这个黑业。所以说，要在预言上呢，严密的防范啊，是这样的。另外一个公案是这样的啊，松草的这个光孝庵禅师，他老人家呢住在琴台寺。那么有一天呢啊，他在叮当中就见到两个圣人靠坐栏杆交谈。那么最初呢有天圣拥护抱卫的，而且呢倾听他们的这个谈论。很久以后呢，天圣就离开了啊，不久呢有恶鬼在唾骂他们，烧出他们的脚印。那么庵禅师呢出庭之后就去询问，发现这两个圣人最初是讨论佛法，然后讲一些这个家常之事，幕后呢谈到财务供养的事情。那么庵禅师呢了解到事实真相之后呢，终身没有讲过这个世俗的话语啊，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喜爱讲七的人呢，护法僧也会远离的，连这个恶鬼也会亲涉他的。为什么这样呢？因为白方的护法僧呢恭敬的就是精进修行的人，他呼的就是正法。如果口里说的都是呢染污的法，都是呢说气的话，都是呢造恶业的法，那么他也没有必要呼为这个黑法啊，是这样的。所以说我们修行要自尊啊，要自律。因为这个白方的护法僧他呼斥的事业就是正法，如果我们口里说的都是染污的话，都是气的话，都是造业的问题，那么他也没有必要来护持你，或者说他没有必要护卫这个黑发啊，是这样的。所以说我们修行要自尊，要自律，这样才能成为别人尊重的一种这个对境。比如安禅师，他看到这个区域的恶想之后呢，知道出家人谈论区域天言归怒的，所以呢一辈子端出区域，所以他在佛法上呢有很大很大的成就啊，是这样的。那么我们需要了知，所以其余这一类的恶业，以现代人来说，写一些无意义的这个著作啊、小说啊、歌词啊，做一些这个阴森贪嗔痴的文艺音色，确确实实全都成了造气。因为现在科学发达，那么没有如理如法的运用它，没有专为盗用，而且呢说其余的问题呢就比过去呢现在增上很多倍呢。为什么这样讲呢？因为现在写一些著作啊、小说啊、歌词啊做一些谈层次阴气的一种文艺音色的这个节目，就不像过去，现在就是很多了啊，是这样的。所以我们就需要了知，凡是这个传播不能阴森真正利益的言论，无人这个质地的，都是呢很严重的一个气欲。这个问题呢，我们通过公案再做这个抉择。在这个寿康包间上，有一位藏某，有文采，喜爱编小说、印刷出售。他认为陛下云烟不会罪上应得。 那么一天夜里呢，梦到这个父亲呵斥他说，你的著作让杜哲心生荡漾，因而败坏别人的这个信位。民夫对这一些罪案惩罚最严厉，你本来前程远大，长寿念长，可惜这个恶寇，你的父手都折光了。可惜祖先积代培植的这个父业，在你手上毁于一旦，你还认为不伤阴德吗？张某尽信，心里很后悔，不就全家都被淹死了啊？是这样的。另外呢，在这个秦朝道光初年，又一位苏称的林阿秀，那么喜欢唱淫秽的过去，那么以这个罪业，他的喉咙呢张出这个入恶，回难而死去的啊，是这样的。所以说不能唱现代的流行过去，唱堕落自己的身心，都会出现大的这个问题啊，是这样的。另外呢，就是明代的这个小说家施耐庵作《水浒传》，那么在这部长篇小说当中呢，淫荡啊、偷盗啊、杀人这一类的情节描绘的栩栩如生。后来呢，他的子孙三代都成了哑巴啊，是这样的。那么这个现代的这个小说啊、电影啊、电视啊，很多都是呢回音回道的，损坏杜哲观众的这个相趣。实际上呢，比杀人的罪过还严重。为什么这样讲呢？因为啊，杀人只是杀一个人，而这些是损害千千万万人的形象去啊，是这样的。还呢，在这个《寿康报笺附录》当中，有一则这个公案，就讲到，渤海有个人叫做这个全如玉，虽然贫穷，可是呢，对于行善呢，很勤勉努力的。见人做好事就夸奖鼓舞的，始终不厌倦的。那么他曾经经历曹溪善术普遍教化世间人的。那么有一天他呢渡海的这个时候，窜了北飓风吹到一座山的这个旁边，那么全如玉呢登上山顶要往这个海天一色，十分畅快。忽然呢，就是有一位道人从树林当中这个走出来，对劝呢，就是说世间人崇尚虚假，而上帝欢喜人心正诚，你生平全人做善事修善书，都是呢正心啊，不求被别人知道，功德很大。那么这个时候呢，全如玉呢谦虚的就说啊，不敢当。那么道人呢又说道，读书的入身具有这个聪明，但不用来为圣贤禅法清净的毅力，反而这个便遭因此怨屈，留海天下万事。这种人堕入地狱，是无量痛苦，永无处去。你去看看，知道他的罪过，也就会知道你的这个功德啊。是这样，道人给他讲。那么这样，道人拉走这个全如玉的时候，行走在云雾当中，不久就远远看见一座城市，题名为这个风斗。那么受闷的人呢都长得奇形怪状的，见这个道人都伏低叩头。那么又来到一个大衙门，思维凌厉，那么见到这个道人也是正色腐败的。那么这个殿堂题名为僧罗殿，又一位一怪正气的阎王出来迎接，对道人以礼相待，极为这个尊敬的。那么道人就是说，因此厌屈是最能损害人性的，阴间受惩罚而阳间的人却不知道，朝阳继续造业，让人带他去看个明白，会去专搞这个世间人。如果世间人能回心向道，也是大慈大悲是这样的。那么就有两个差役把这个全如玉带到一个地方，见到有好几个人，或者收倒看，或者呢收立根，或者呢就是收对冲，或者呢如这个诱过，每次收罪完毕呢，很快又恢复原形的，是这样。那么在这个时候呢，全如玉就问，这些是什么人？那么贵族呢就是说，这是著作淫秽小说书籍的人。是这样回答。全如玉呢又问，罪业有禁忌吗？那么贵族呢就说，完结沉沦，相如居从道也不可能，哪里有这个禁忌啊？是这样回答。那么全如玉呢心里也恐惧起来，想回去才欲把他带回僧罗殿。道人和全如玉就向阎王告辞，道人呢仍然拉着全如玉的这个手回到原来的这个汕头。那么当时呢正遇上这个顺风，全如玉呢就告别了道人，挂上饭 陈川回来，那么疯人就讲自己所见到的这个情况，全人这个心在啊，是这样的。那么在这个明艳的世间，终身以边际所致的习气会不自在的随言论而转的。如果公开传播不清净的、不正确的、没有私意的这个言论，那么就会挑动千千万万人的贪嗔痴，让人性呢心于欲暗自重，罪过是很严重的。那么这种人呢，如这个地狱，如箭射一般，非常快马上就堕落地狱的。那么现代人处处鼓吹要这个精耿操六，连说话也要干什么可是以智慧来衡量的话呢，那么这个时代就是无作恶事，也就是说戒作、见作、烦恼作、众生作、名作大幅度增盛的啊，大幅度增盛的，到处呢就是充斥着污秽的、无意义的话题。所以说，华语内涵精耿操六的人，恐怕自身精耿现代化的恶口操六而已啊，是这样的。所以说，大家要有一双因果真见的清净的眼目，才能不在医院的造作上误入歧途啊，是这样的。今天就讲到这里。Sunam dayi tamche asubhanya tunne nipetana parashin chanchirganan chiva lontu chupin sunin roha dhurashyum